好，弟兄姊妹平安。对，上次是我记得是3月份哈，有跟弟兄姊妹见面，有分享哈。再次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中国人哈，记得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说忙中出错是吧？乱则不察，什么意思？是一忙或者是一乱的时候，人就什么失去了定力哈。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当一段关系破裂了，当误解产生了，还有什么？还有是环境失控了，人就什么？人这时候就失去了定力和判断力，这时候呢，做出的这些决定有可能就是不准确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当别人说的你听上去头头是道，但是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对吗？有的时候他事实支持你，站在你这一边，但你不知道他是真心的还是利用你。这个什么？因为我们的动机，这个一个人的动机非常重要，但是动机是只有自己知道，其他人你是很难去了解的。所以这不仅是普通人，即使是那些所谓有智慧的所谓的王和总统，对吧？他们同样也会犯这样的失察的错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伊朗的战争，我对政治我不会用政治来去在讲台上讲政治，但是大家就看这个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和美国的这种以为的那个很快的，但是现在呢陷进去了，就是我自己看来就是失察，就是他们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求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如何，这个我不多讲我不展开哈。这是现在的王，3000多年前的以色列的大卫王也陷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就是因为他失察而经历了一次被骗。这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6章里面记载的。所以可以说那这一次的大卫的经历是他人生的一个至暗的时刻。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根据整个16章来的。这是大卫人生当中的一次遭遇了一个非常惨淡的一个时刻。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像PPT 上也有管教背后的恩手。那我们也今天看到今天的诗歌哈，我们也特别感谢哈米歇尔哈，今天的诗歌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是特别的这个契合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先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这是你的圣日，主啊，你把你的儿女们聚拢在你自己的这样翅膀的荫下，主啊，你要显扬你自己这样的真理恩典和你自己圣灵下那测不透的这样的智慧。主，你要对你的儿女们说话，也借着你卑微不配的仆人，主就要将你的话语背后的那样的深意你赐下来，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长进，圣灵里顺服，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荣耀和建立你的名。你爱你自己的教会，你就在这里，你的宝座高高的设立，你自己的权柄被高高的举起，让你儿女们真的在你的真理话语和恩典当中每一天都是有新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你有管教，但是你的恩典更加大于你的管教，就在你的恩典当中让你管教那背后的公义和信实就被彰显出来。谢谢你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刚才说是大卫的一个至暗时刻哈。为什么说它是至暗时刻呢？大卫这个时候他不是什么，他是王对吧？这个时候不是在王宫里的养尊处优和这个时候有多风光哈，这个他是在干嘛？16章刚才我们读了是吧？他是在逃亡的路上。为什么逃亡？是吧？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聚众叛乱，然后兵临耶路撒冷城下了。这个时候哈，去上一下，举国都很动荡，前途未卜。结果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女，带着他的这个臣仆和他的妻妾，就逃出了耶路撒冷，然后只留10个妃嫔在 看守后宫。就在刚刚逃出的时候，大家看到哈，第一那个刚刚逃出这个耶路撒冷上，刚过了山顶的时候，是对面的山顶的时候，然后米非波设的仆人就洗巴就来了。那洗巴是谁呢？刚才这经文已经讲了，他是米非波设的仆人，他是扫罗家的，是他财产的管家。那他来干什么呢？大家看到哈，有带来了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果，就是夏天的果饼，然后呢一皮带酒来给大卫送行。那大卫这个时候是什么高光时刻吗？不是，是吗？是吧？我们常说哈，人都要凭着我们的本性，人都常喜欢做什么？喜欢做那个锦上添花的事儿，对吧？但是这一刻的洗巴是来干嘛？这叫雪中送炭，是吗？大卫这时出行，然后是他来送来这样的一些食物哈。然后王就问他说：“你带这些来什么意思呢？”他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你看多细心，对吗？然后说饼呢是给少年人吃的，就是给孩子们吃的，然后酒是给疲乏人喝的。因为这一路逃亡的路上，你想这时候是非常惨的，所以你看他多细心。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洗巴的这样的关心和细心和忠心，然后让大卫失去了那个警醒，相信了他，然后他就说什么：“你主人的米非波设的财产都归你了。”这是在这说这话之前还有一句，王又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就是说，那个约拿丹的儿子叫米非波设。大家都知道大卫和约拿丹什么关系？两个人是亲如兄弟，非常好的关系。然后大卫这么一问的时候，洗巴怎么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我。”这什么意思？大家听明白了，听出来了吗？他在说米非波设要造反是吗？趁乱想要夺回王位，是这意思吧？米非波设是这样的人吗？如果大家就知道在第九章的时候，对米非波设怎么是和大卫和米非波设的关系，大卫就像说你就像我儿子一样和我一同来坐席，然后因为约拿丹的关系恩待米非波设。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大卫还是相信了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是在第16章，其实在这经文里面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欺骗的这个话语，但是到后边的时候，在第16章的时候，这是第16章、第19章的时候和第21章的时候，当大卫评判了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然后再去问，这是在19章的24到30节的时候，当大卫问米非波设你为什么要留在京城的时候，米非波设说：“因为我腿是瘸的，我本想呢被驴和你同去，结果呢被洗巴骗了，就留在了京城。但是在王流亡受苦的时候呢，米非波设，大家知道哈，那一段经文哈，你们可以下来去查，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复述一下，就说在米非设在王流亡受苦这段时间，他脚也不修，胡子也不刮，衣服也不洗，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这在表达什么？这是在表达王这一刻这一在逃亡的路上是非常的艰难的，所以他也和王一同，经上怎么说？说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所以他在和王这是在王共情，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忠心。结果呢，大卫最后在第19章的时候知了真相之后还是因为他已经在路上的时候给洗巴一个承诺，所以结果呢他还是把扫罗家的财产每家洗巴和米非波设各一半分给他们，对吧？这叫什么？有约施慈爱。他在大卫就是和约拿丹就是这样子的，他然后向洗巴，虽然他洗巴骗了他，结果他还是按照他自己承诺的。结果你看米非波设最后怎么说？米非波设说：“只要王平平安安的回来，都给洗巴也没问题。”这 这就是米非波设和这个对王的忠心，是吧？就体现在这里面。财宝人经常怎么说，是财宝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哈。财宝最能见试炼出一个人的心哈。所以这一幕就记载在撒母耳记十六章的一到四节，这是我在这个 PPT 上大家看到的。这刚才的这一段经历和这段经历要对我们怎么要说什么，就记载这里。那这段历史提醒我们，这一关头人如果不警醒的话，就容易失察犯错误。那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管教背后的恩手。那这个从这个洗巴骗大卫里面，我们如何看出了神的恩手和他的帮助呢？我留一个问题哈，大家思考，我们再往下看好吗？中国还有一句话说什么？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啊。祸不单行，刚刚被骗了大卫，结果呢又迎来了这羞辱的一幕。行人来到了巴户林，又有一个人迎接出来了。哎，这个人不是迎接，这个人是迎面来迎接他。刚才是洗巴，是后边追来的啊。这回呢，迎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扫罗族士拉的儿子，他叫士美。士美是干嘛？是送行吗？不是啊，显然不是。士美是什么？是来骂大卫的。巴户林这个地方在橄榄山特，他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巴户林的意思是年轻人的意思。啊，果然哈，这里面出来的这个士美哈，果然是像这人，就像这村庄的名字一样，年轻气盛，就骂大卫，痛骂大卫。话虽不多哈，我们看这经文哈，在今天看来非常有羞辱性。他说大卫是什么？说大卫是。他怎么羞辱大卫的？说拿石头砸他，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最后用土来扬他，然后还骂他是流人血的，然后是坏人，是杀了扫罗全家的，然后最后说去吧去吧。中文翻去吧去吧，我这个词好像很这个普通是吗？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里面这个意思是非常的重的。这个就是你去死吧，这个还不只是下地狱吧，类似于这个，还只是什么？这简单说，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吧？去吧，意思上你不配做神的选民，相当于要把你从这恩典当中就踢出去。这个是对以色列人的羞辱性非常强，所以这话中文我们翻不出来这个意思的哈。你骂一个被神的选民，说他就是说这个恩典跟你关系没有关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情感是非常重的。其实哈，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是骂的，这个是事实吗？大卫是杀了扫罗全家吗？是留了扫罗全家人都被杀掉了吗？大家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大卫有几次可以杀掉扫罗的，对吗？杀了吗？他没有杀，对吧？他为什么没杀扫罗？因为那是耶和华所高立的。这大卫说，这是耶和华所高立的，我不能下手害他。所以这个里边有解经家，还或者是有解经的材料也在讲，这个叫示美的骂扫罗，骂那个大卫，说他杀扫罗全家，这个在21章有个一些记载。21章的1到14节里面也是比较长啊，大家先来看经文哈，我给大家就给分享一下。是大卫年间呢，有饥荒出现了，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然后耶和华晓谕他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的家杀死基遍人的缘故。大家对基遍人还有印象吗？当以色列人进埃及，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有一批人哈，来把那个约书亚骗了，就是基遍人，他们本来就是住在当地的，他是亚摩利人的后裔，所以本来就是当地的。然后他们故意鞋是破的，完了衣服那个食物都是腐着，就是已干硬了。最后他说，我们从远处很远的地方来的。最后约书亚承诺说，不杀他们。但是结果呢？到了这个基遍人，到了这个扫罗的王的时候呢，他为以色列人，他以为是大发热心，然后呢就杀和驱赶了基遍人。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神的审判临到，就是大卫求问神以后，神就告诉他，这是因为扫罗所犯的罪的缘故。那就大卫呢，就把基遍人招来说，你们为了因为原来扫罗的这样的犯罪的缘故，我们愿意来赎这样的罪，你们需要什么，你需要我们怎么做。然后他就说这个事情，基遍人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也跟所有的整个以色列人都没有关系，就跟大卫，就跟那个扫罗的这个家族有关系，是因为当年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把我们驱赶，不能在以色列人居住，就是在21章的第5节，他们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的，是我们不得再住在以色列境内。那现在呢，我只要7个人，就子孙里面让扫罗全家族里面要7个人就可以了。那大家都知道扫罗和大卫和约拿丹的关系，所以他没有交出约拿丹的这个后代，所以呢有大卫和扫罗和艾雅的女儿利巴所生的2个儿子，还有大卫的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所生的5个儿子，这就是2个儿子5个孙子，叫子孙嘛，7个人，然后交给了基遍人，让基遍人呢就把他们挂在了当年耶和华呼召和高利扫罗的山上，就是这是一段经历。但是这个是在21节21章里面记载的，但是这个示每呢，他还用了一句话说，这是意思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啥，就是这是耶和华吩咐他做的。大家知道这句话他犯了一件7节里面犯了什么，他妄称耶和华的名，他说这是耶和华的缘故。所以最后大卫叩问耶和华的心意，然后耶和华向他显明之后，结果就这7个人被挂在了这个木头上。所以这个示每就说这是大卫杀了扫罗的全家，对吧？这个是一个有的解经家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有的也是有说的其他的，我们作为参考。但不管是什么，示每来咒骂大卫，让大卫身边的人看不过去了。亚比筛好，大家知道亚比筛看到了以后，这样经常怎么说，说这要杀他，这个是我去取了他的狗头啊，这个是一点。所以在大卫怎么说，大卫说在10节到11节，大家看哈，大卫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由他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这节经文非常重要。我们通常来讲，我们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哈有血有肉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当我们被羞辱被骂的时候，我们下意识的感受和我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啊？报复是吗？对，我们一定会还击和报复的。但是大卫在这里面他没有，他是什么，他说他不辩解，他也不报复，他在审查自己。他虽然是他没杀扫罗全家，流扫罗全家人的血，但是他在审查什么，他与88的犯的奸淫的罪。然后呢，因着88的这样的怀孕，他为了遮盖这个丑行，然后又杀了什么，88的妻子乌利亚，这个叫流无辜人的血。然后大家还记得12章的时候，然后神借先知拿单怎么跟他说，就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对吧？所以这个是神的，大卫知道这是神的管教和惩罚，所以他不再效法上一次借着元帅的手把乌利亚干掉了，这个他这次他也没借亚比筛的这个手再去杀示每，然后他是说顺服下来。今天咱们一首诗歌哈，选择顺服，对，就是他顺服下来。所以这一刻，这一幕，刚才这一幕就记载在16章的5到14节，就是这个示每哈咒骂大卫。大卫呢选择的是什么？交托仰望神，而不是自己来报复。大家都知道哈，大卫，我们都知道，一说起大卫是什么，他是神所喜悦的，是吧？是蒙神喜悦的大卫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可爱和宝贵之处，就是什么？示每骂他， 他交托仰望神不报复，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反省自己的罪，他愿意来悔改，他不狡辩，也不自己伸冤，也不再去，他仰望神哈，他期待他有一句话，大家看到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对吧？他是在仰望神，对吧？他觉得说，我只要做我自己当做的，我是罪有应得，我他这样骂我，其实我是我不冤。然后什么？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赐他恩典。在这个场景哈，其实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但我们啊，当我们人，我们有一些，当我们和人发生冲突，当我们的利益被侵犯，当我们的这种关系，尤其是就即使在婚姻当中，就夫妻之间，你会发现言来语往上，当妻子因着这样的情绪的缘故，可能怼了一句丈夫的话，会发现有的时候上，我们是选择是安静下来，是体恤他的这种感受，还是怼一句，对吧？常常的那争吵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有时候，其实觉得自己冤枉嘛，回击一定是觉得自己冤枉。大卫冤不冤？他是冤的，但是那一刻他是仰望神的。那这个见证让我们看到，示米骂大卫这个背后，我们怎么看出来有神的帮助？这个又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哈。那我们再看哈，就刚才这两幕是在逃亡的途中，那我们再看一下耶路撒冷城里发生了什么。亚沙龙，大卫逃出了城，亚沙龙进城了，然后大卫的朋友户筛出现了，他说愿王万岁。然后亚沙龙就问说，你为什么不跟随你的朋友？户筛回答说，耶和华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这个对话里面，大家知道我们，你要是把撒母耳记十五章哈，你要是整个连贯读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段对话里面包含着很多信息。亚沙龙说，你为什么不跟随你的朋友？因为户筛是大卫的朋友。你是够意思吗？就表面上看是什么？看你的朋友落难了，这个时候你什么背叛了，对吧？但是大家看户筛的回答，耶和华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亚沙龙在问他那句话的时候，不仅仅是考验他，也是在羞辱他，你对朋友没有忠心，对吧？但是户筛的回答是怎么回答？是因为解释了吗？我对有人，但是户筛的回答说，耶和华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户筛是用什么眼光在看？他是在说亚沙龙是在讲他们俩之间的感情，那户筛是什么？是在讲神，这是神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亚沙龙听上去之后心里怎么有什么感受？很舒服是吗？对，意思是什么？我今天来找你归顺你，是因为似乎你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我归顺你。因为他造反，那是最怕人说他什么大逆不道，不合神的心意，对吗？这样的一讲的时候，你觉得他心里面舒坦了，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来一往的时候，亚沙龙就相信了户筛。其实户筛是看到我的标题了吗？户筛是诈降，你知道吗？就是在十五章里面，大家最后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在十五章结尾的时候，大卫临走的时候就留下户筛，还有户筛的儿子亚西马斯和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去破坏亚西多弗的计谋。亚西多弗是谁？是大卫的第一谋士。他这一刻的亚沙龙叛变之后，他归顺了亚沙龙。亚西马斯和约拿丹是负责留下来是干嘛的？是给大卫通风报信，让他俩说，你们听到王宫里传出话语，就要及时报告给我。这亚西多夫出了两个主意，这个第一个主意是馊主意，下面马上就有了，对吧？这个是计谋，是吧？在第17章的时候，他出过一个主意。我们在第一个这个馊主意，我们下面就知道了哈。我们再说，他出了个对于亚沙龙来说，他出了一个良谋，但是亚沙龙没听。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他说趁大卫这一行人，因为在逃亡的同时会追赶吗？趁他们一行人疲乏手软的时候，你乘胜追击，然后那些人都四散而逃，你只杀大卫一个人。然后呢，你还没有杀众多的人，你只杀大卫一个人的话呢，你又不犯众怒，你这个王位就稳了，这个篡夺的王位就稳了。但是最后呢，因为户筛是大卫的朋友，所以亚沙龙也要去问问户筛是什么意见。结果户筛给他提的建议是什么？他说你父亲是英雄啊，他说他这一刻是什么，对吧？是在逃亡的路上，就像一个熊失去了崽子。大家都要知道一点，熊是非常凶猛的哈。如果谁要把熊的崽子给杀掉或者是抢走的话，那个你会那个熊的那种报复或者是非常凶残的。他还说你父亲是勇士，你身边有个个都是勇士，你父亲是英雄，他身边有个个都是勇士，你如果你追急了的话，这在这个话里面，就在这个十七章里面，如果你追急的话，大卫必孤注一掷，绝地反击，你胜算不大。所以你不如什么？你不如这一刻召集，你都已经入了城了，然后呢，你召集全以色列人都归顺，你都带领全以色列人，这一刻你再去追讨大卫的时候，就成了什么？中国有句话什么？就陷入到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他插翅难逃。哎，这个亚沙龙听上去这个主意不错啊，结果听了户筛的建议，没听亚希多弗的建议，结果呢就给了大卫逃亡的机会，这叫什么？放虎归山啊！所以这一幕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户筛假意投降亚沙龙，亚沙龙就信任他了，然后呢破坏了亚希多弗的计谋。那从这一幕里面，大家看出来，怎么看出来神的恩手在帮助大卫呢？三个问题了哈，一个是被骂。一个是被骗，一个是被骂，这个呢是把亚希多弗的计谋给破坏了。第四个哈，我们再看第四幕，前三个场景听上去够惨啊，第四个更惨，这最后这一幕更惨。亚沙龙进了城之后，就问大家说怎么办呢？亚希多弗就给他提了，给亚沙龙出了个主意，你要亲近你父亲的妃嫔。这今天看了就是乱伦，对吗？所以亚沙龙就照做了。亚希多弗为什么出这样的恶的主意啊？表面上看这是什么？表面上看这是什么？因为亚沙龙得胜了，他把王赶出了首都都城，赶出了王宫，亚沙龙已经得胜了，你的王位已经说明啥？王新王已经易主了，王位易主了，新王已经进城，已经做了王位了。这时候呢，要宣示一下你的权柄，这是一个。第二个啥呢？实际上，亚希多弗这个为什么我叫一个恶谋啊？他是在什么？他是在公开羞辱大卫，用这样的方式劝亚沙龙来羞辱大卫的方式，实际上他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的父子之情恩断义绝，很难再和好。因为他知道，如果哪一天从大卫上亚沙龙上一次杀暗嫩的时候，几年之后大卫跟他和好了，对吗？父子和好了，所以他知道这一次如果大卫亚沙龙的叛变哪一天如果跟父子要真和好了，那是他们这些聚众造反、鼓动亚沙龙造反的人，那就是他们的死期。他们父子和好，他们这些人的死期就到了。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父子难以再和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在今天看来是王身边的人给王出这样的主意。这叫中国有句话叫什么？祸国殃民，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良知也是被泯灭的一个诡计。那真正有智慧是什么？他是一个谋士，亚希多弗是大卫身边的谋士。那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被真理所调和改变，是我们的行动和生活被圣灵所征服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有智慧，是真智慧。像这一些这个什么，就是真智慧是把人引向生命之路的，而恶人的图谋却把人引向死亡，也会自食恶果。那大家记得亚希多弗后面的他的结局是什么吗？ 在十七章二十三节里面，亚基多福见亚沙龙不听自己的计谋，回家以后就自杀了。他知道他早晚的死，不如就趁着现在啊就死掉就好了，所以他自杀了。这个是在十六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就是最后的亚基多福献恶祭，建议亚沙龙亲近大卫的妃嫔。那从这一场景里面，我们如何看出神的恩手在帮助大卫？四个场景啊，这一段经文十六章四个场景，一到四节是被欺骗，然后是四节到十五节是五节到十四节是被骂，然后十五节到十九节是户筛来诈降，获得亚沙龙的信任，然后最后这个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亚基多福献恶祭哈，建议亚沙龙人亲近大卫的妃嫔。所以从以上四个场景和这四幕里面，我们如何看到神的恩手呢？第一幕哈，洗巴是骗了大卫，但是洗巴在逃亡路上的供应，他送来的那些东西，正是大卫所需要的，是吗？这是神在，是不是神在帮助？看似是一个他被骗了一件事情，结果呢，神借着洗巴的这样的假意的献这样的爱心和忠心的时候呢，结果供应了大卫逃亡路上的需要。再看第二个，示每骂大卫，大卫没报复，他选择了顺服神，这说明什么？这件事容易做到吗？不容易，是吗？但是大卫做到，这是神的人。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生命常常的是旁逸斜出，然后呢不讨神喜悦，我们都希望神来修剪我们，塑造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其实借着这个事情，他被羞辱，被辱骂，被咒诅的时候呢，神是在塑造大卫能够什么，不去凭自己来报复，然后呢不让血气占上风，然后让他顺服神，看看神是什么心意，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那在月初哈，这是月底，今天是最后一天，五月的，在月初的那一周，我刚好是神学院毕业，我去德州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特别感恩哈，我住在我们讲道学的老师的家里头，然后是特别，他是从国内来的一个教牧学的博士，住在他家里面，晚上我们就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刚好我今天就讲到分享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他被抓进去，然后在监狱里头被打。被打的时候，就我们觉得说大卫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见证，其实我们很难，普通人很难做到，对吗？但其实呢，就是我就分享了，跟我这个教牧学的这个老师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那个环境，如果一个人真的处在那个环境下的时候，也未必你不能够做到是什么，因为你要是真的要是体会神的心意，他被抓进去之后，他被打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的那个一从军监狱的人，有一个武警出身的人，啊，身材魁梧啊，是练过的，对吗？就飞起一脚，趁他不注意踢到他的胸口上，结果你要知道，人被猛然击中胸口那个后果是什么？他有几分钟上不来气儿，他差点死了，他就憋着他上不来气儿嘛，因为一脚给踢到胸口上，完了那一刻，你知道他说我下意识的，我是在那什么？他说我没有，并没有不恨他。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他在刚刚那个晚上抓的他，他说白天的时候他打了他的儿子。他觉得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进来之前我刚打了我的儿子，然后呢我和我的妻子刚刚什么，妻子本来关心我，然后我没有领受他的善意，我刚刚的跟妻子吵了一架，所以他那一刻他就说，哇，他那天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就觉得是我们没，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也经历过不同的，但是我觉得那一刻我除了害怕，我其他的也会仰望神，但是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到就省他自己的这个作为。所以我们再看这个户筛这个卧底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这是大卫自己做到的吗？看似是他走之前做了一些安排和计划的吗？这是神在暗中保护他，对吧？表面上是看是户筛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是神在给大卫这样的智慧和平静。你看他在这个逃出 耶路撒冷之前他做了这些安排，这个在人出了上耶路撒冷就被洗巴骗了。你想想，就这么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被骗了，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似乎都做了安排，这是神的暗中的这样的保护。所以这个是在十七章的十四节里面，经文说这是他破坏了亚西多福的户筛，破坏了亚西多福的鸡毛，说这是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你看，我们在第十六章的时候看不到，但是后面的时候就神的心意的，就证明大卫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所以亲近妃嫔这件事情又说明什么？说明神的话语必应验。在十二章的时候，神已经借先知拿单已经讲了，是吧？刀剑必不裂开你的家。所以就他就在一件和犯淫乱罪和杀了乌利亚这样罪，大卫死了几个儿子？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如果他真的事先要知道他犯罪会死四个儿子，他敢犯吗？对，所以给我们提醒哈，我们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或我们没有达到那么重的罪的时候，似乎都觉得啥，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但其实，学习大卫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就借着这个他的罪的这样的神一样临这个管教一样临到他，虽然他已经悔改了。他马上的约拿单一说的时候，他马上就说我犯罪得罪你了，但是后果一样要受惩罚。所以这个是神的话必应验，因为在十二章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二节，果然亚沙龙就在王宫的屋顶上搭起帐篷，在众人面前就是神所这样的对他的这样的管教的惩罚的，这样就会实现了。这说明什么？神的惩罚临到是神的公义的彰显。所以我们借着大卫逃亡的这些经历和遭遇，说明什么？神的管教。我们思考刚才说的这几个这几件事情之后背后的神的恩手是什么时候？它不是气绝，管教不是气绝，是恰恰是神最深情的工作。这个是恰恰是我们人最不愿意接受的，在痛苦当中，这个是刚才的这个管教背后的神的恩手，在痛苦当中仍然施恩，在逃难的时候仍然护理，在跌倒的时候有不断的引导。阿门吗大家？对，所以即使是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仍然有神的这样的帮助，有时候是我们看不见的，就像刚才有神的暗中的塑造，有神暗中的帮助。这是大卫合神心意的一面哈。如果我们只是说哦，大卫是有做出了这样的榜样，我们去效法他，这我们的信仰就是什么？就是道德式的信仰。不是的，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王，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和的身份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大卫在逃亡的路上被辱骂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也遭辱骂，是吗？人们怎么去在十字架上面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得救了，你救得了别人，你也救自己嘛？就是在羞辱神，是吗？然后大卫被自己的儿子百姓所弃绝，被文士和法利赛人以色列民都弃绝了他，宁可释放一个罪犯都不释放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主。你想想这个是什么样的弃绝？这在人看来，大卫还默默地忍受羞辱，默默地忍受十字架，直到大卫忍受羞辱，耶稣基督忍受十字架的这样的羞辱，直到神的救恩成就。那不同是什么？大卫好像也是做到了一些在人看来很难以做到的，那和主耶稣基督能比吗？那不同是什么？大卫受苦是因为什么？是为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罪的缘故。耶稣基督受苦是什么？是为了我们的罪，这就是福音。 大卫受苦是因自己的罪，耶稣基督受苦是为我们的罪，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面对神的一些审判和管教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和替罪的恩典。在约翰福音16:33里面，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所以如此看来，苦难在悔改蒙恩的人来说不是一个下坠的力量，而恰恰是一个成圣的翅膀。苦难是在塑造我们。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16这段经文借着大卫的遭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这是大卫发生在大卫身上的，我们在看到大卫身上好像看到这个，那是神在对当初的以色列人，对大卫那个年代那个时当时的人在说话。那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有三个应用。第一个就是遭遇苦难的时候，不要怀疑神的同在，因为这个时候啥呢？神正是在塑造我们，苦难当中塑造我们，他可能是在调整我们，用神的眼光在看方向，炼尽我们生命中的渣子和骄傲。这一刻可能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自己有眼而为限的和得罪神的地方，是在操练炼尽我们，然后呢也看清我们人生的使命和未来。这个是苦难的这样的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意义哈。那提摩太·凯勒曾经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经历苦难和考验就像在火中行走，苦难之所以造就我们而不是毁灭我们，原因就在于神也与我们一同在火中行走。哇，我觉得这个话我读了以后就特别的被激励。这是在走过苦难的这本书里头，大家如果有你们有机会可以下去找看看，这本书叫走过苦难，这个书中文也翻译了，繁体版叫什么了我有点，繁体版不叫中，简体版叫走过苦难，繁体版好像不叫这个名字，就英文是英文在美国出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应用哈，遭遇羞辱不公的时候要学习交托等候神。我们首先要相信神是公义的，就像刚才说大卫在亚沙龙哈所犯的那个众人面前犯的罪，其实就是神的管教和审判，就是对大卫的一个，那是一个对大卫来说，对他的家族来讲，对他这个王权来讲是个非常大的羞辱。所以坚信神是公义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在出埃及记34:7里他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自父及子直到3-4代。但神也有应许，但我们也不要说这个，有的时候一说哎呀这律法主义或者是一强调罪，我们就肯定我们谁都胜不过嘛，对，我们肯定还是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但是神应许说我们所受的试炼必不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我们眼前的羞辱和不公正是在操练我们舍己的代价，要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承接更大的使命和祝福。这看似是羞辱和不公，其实是在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能够去成为这个更好的被他使用的器皿。克尔凯克凯郭尔就是丹麦的一个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不愿意为真理牺牲自己，他一定会为自己牺牲真理。哇，这话说的也是我也是被这句话特别的激励。这就讲说苦难和羞辱是在哪呢？是在操练我们舍己要付代价。但是舍己容易吗？不容易，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遭遇不公的时候呢，面对恶人亨通和一人遭殃的时候，不要抱怨神的不公和单言，因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也是一生之久，这是30篇的这样的神给的应许。还有一个应用就是不要自己伸冤哈，大卫就是没有自己伸冤，什么神不要我们自己伸冤，他说什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12:19，他要在我们的软弱和羞辱上除去我们里面的血气，显出他自己的完全。大卫没有报复，睚眦必报，但知道示每后来的结果吗？后来示每还是被杀， 是被谁杀的？是被所罗门杀的。对，大卫因为有承诺不会杀他，但是他就其实他在交权给让位给所罗门的时候是有交代的，所罗门给示美规定了不许离开耶路撒冷，结果他偷偷离开耶路撒冷，他说你离开耶路撒冷那天就是你的死期，结果他还是离开耶路撒冷，他想逃跑，结果呢所罗门把他杀了。但是这个里面所罗门杀他的这个借口和理由是什么，就是说是辱骂神的受膏者必受惩罚。所以第三个应用啊，就是经历管教的时候我们要别着急，要细查神背后的美意。大卫暂时是失去了王位，但他没有失去的是什么？是神的同在、神的供应和神的应许。刚才前面我们就看到了是吗？这说明什么？管教是，我们常常有个误解，管教就是什么？就是在羞辱我们，就是让我们很沉重，让我们承担不起。管教本身就是爱，这个是一般我们对管教的理解。管教本身就是爱，这是神的属性和本质。在诗篇的85篇怎么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是不分的。慈爱和诚实、公义和平安是不分的，管教本身就是爱，是吧？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若不受管教的话，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这是希伯来书12章6到8节里说的。所以管教也不是站在对立面，而是肩并肩。我们做父亲事工的时候，有一个牧者的父亲，他给我们做了个见证。他说他无意间看到儿子女儿写了一篇日记，日记里面说我恨耶稣，因为爸爸奉耶稣的名打我。这个父亲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是在打女儿的时候他也有点不舍，他就觉得想要，其实觉得说我管教你本身也是爱是吧？结果他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打你的话，然后女儿就觉得说你说耶稣是什么，耶稣就不是爱是打嘛，基本这个就是给女儿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个父亲就来到神的面前就认罪悔，他当着他众会众，因为我们在他们教会做这个父亲的培训，他就当着众人来悔改自己，我觉得也特别佩服他。他就觉得说自己不但没把耶稣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反而是把孩子放到耶稣的对立面了，你知道吗？父亲的神的公义和律法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变成了那个柔和谦卑的全然的接纳和牺牲的爱。所以他也赐父母管教的智慧，就是什么？管教的同时始终保持情感连接。我们管教的时候是在怒中，是在什么？不是在情感当中的这种连接。所以你会发现父母管教孩子的最后都是很长一段时间孩子会远离我们，和我们不亲。为什么呢？是因为让孩子感受到管教不是爱，是什么？是修理，是吧？是惩罚。所以在父亲的事工里面，那个作者他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一定要一遍一遍的管教的时候，一遍一遍的要蹲下身来和孩子解释说，我因为什么管教你，是吗？我会什么时候会管教你，然后呢还要重申原则是什么，还要然后是什么？管教之后拥抱孩子，一定要跟孩子说爸爸爱你，让孩子看见，就说我是管教被管教了，但是因为爸爸爱我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们，此时此刻哈，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你可能正一下子就跌到了人生的一个低谷时期，你可能经历误解、经历失败，也可能经历不公啊、羞辱啊、管教哈。但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神的管教是恩典的一部分。神虽然管教，但他不会永远的弃绝我们。这是悔改者的信心，是破碎者的盼望，是神儿女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信心，也赐给我们勇气。主啊，愿我们的思想被你的真理所调和，我们的生活和这样的行动被你的圣灵所征服，让我们心窍就习练的通达，渴慕你的圣洁和公义，但是也不懈怠我们自己的意志和这样的责任。 让我们真的不断的致死老我和骄傲，在家庭、服事、事业和学习生活当中呢，还有在关系当中呢，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新生的样式，让人如果让人看见我们有什么哪怕一点点好的见证，就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位当得配得的神。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听我们这样不完全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张长老啊，真的是。